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眼睛向外看的习惯，向内找才能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新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8日。由于在常人中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好的思维观念，习惯了做人的那套理论，在修炼后，我还习惯性地走入做人的理，人的那些逻辑推理中，跳不出当人的那层思维逻辑框框。我曾经很懊恼，那感受真的像骆驼想从针眼里钻出来一样，难呐，历经许多苦难、矛盾摩擦，乃至邪恶的干扰与迫害，磕磕碰碰，才懂得了如何修炼，如何分清自我，如何在排除人的认识中清醒地认识大法，看到自己的不足，归正到大法中来，使自己能够在大法中升华。虽然现在明白了，但是还不能够时时处处做好，许多事情也还不能够一下子看透看明白，可能够做到了不争辩向内找。只要自己有心向内找，只要自己真心向内找，就会想起师父的话，总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不够好的因素，能看到那个不好的心是应该去掉的执着。第一部分，眼睛盯着别人，嘴里说着别人，是在向外看，不是向内找。在矛盾中，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眼睛看着别人不好，嘴里说着别人不对，觉着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对方有问题，所以想采用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着实让我束手无策了很久。直到我想明白了，自己这是在向外找，向外看，眼睛在盯着别人，想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和矛盾，这又是向外去求了。按照师父的法衡量，是走偏了，走了邪道了。明白了并不是做到了，但是我每当出现这样的状态时，就知道找自己的问题了，这是提高。经常向内找，经历的多了，就能够自己控制自己了。很多时候能够一下子就看到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在修炼上开了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的门了。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协调人，由于急于做事，联系资料点做资料，很少与同修们共同学法交流，相互之间产生了许多误解。后来有同修受迫害，几个同修说是我的责任，不让我做协调人了，他们来做协调人。那个时候自己怕心重，整日担惊受怕的，为自己也为整体同修的安全担心，更为资料点同修担心。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跟资料点同修学法发正念，帮助资料点同修稳定好资料点。不让我做协调人，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还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心里还是有道坎，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同修们却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心里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也没真正向内找，随后矛盾又来了，协调人居然掐断了资料点的资金供应，也不给打印纸了，还让我交代资金使用和资料点的纸张去向，还找各处同修不让给我资金，找各处资料点同修不让跟我配合，跟他们配合等等，真是一关又一关，一难又一难，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来了。我这个时候心里真是觉得对方不在法上修，在大法中起干扰和破坏作用，但是心里不再是不舒服的感觉，而是觉得不公平。可惜的是，这个时候我还在看对方的不对，对方的不符合法，没有想起来自己这个不平衡的心是妒忌心。我闭门不出，开始学法向内找，看自己的问题。 终于我发现了这个妒忌心，是他在那儿不舒服，觉得不公平，自己早就应该看到他，羞耻他，是因为自己对这个问题老是察觉不到，也不去看自己这个问题，总也不当回事，眼睛一直在向外看，在看别人有问题，别人应该向内找修自己，所以矛盾才变得激烈。做了那么多事，不知道修自己也不行啊。矛盾的激烈是为了让我快向内找，赶快修掉这个执着心，尽快归正到大法中来。我静下心来发正念，解体自己不向内找的这个顽固的执着心，解体自己这个妒忌心，解体自己老是眼睛看别人，盯着别人，不是看自己的这个强大执着，解体由名利色气妒忌构成的顽固自我。在看到那些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同修时，我心里很平静了，也知道修自己了，眼睛不是总是看对方的不好了。我也发正念清除邪恶势力的邪恶图谋，我也尽量到协调人同修家里去学法发正念，消除间隔，与同修形成整体，互相配合。我感受到修自己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修去自己的不好，包括那些自己认为好的，其实并不符合大法的标准要求的等等因素，都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归正。发生冲突，有了矛盾，感觉别扭不舒服，心里过不去的事或语言等，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那些还意识不到的、没有发现的执着之心。只要自己向内找，眼睛不是放在对方如何不讲道理，对方如何蛮横不通情理，对方如何可气可恨可恶等等方面，而是回头找自己的问题，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就要按照大法的标准尽快归正，这就是修炼。不要打折扣，也不要找任何借口搪塞、推诿、拖拉，迅速归正到大法的标准上来，提高最快。第二部分，不辩解、不争理，站在住师正法的角度看问题。穿着这个人的皮囊，各种人心的执着也会让自己松懈精进的意志，所以我找同修去学法，这样能够互相促进。这一天，我们三个同修， A 说让我做一件事，我想起同修总是让我做这做那的，是个执着，就说你自己做，他说不会，我说你自己想到的，自己去克服困难做成了，那就是你自己修炼的路，都让我做，你修炼什么？同修 B 也不干了，跟 A 一起说我，你这是不慈悲对待同修，真不会也不能说假话，非得说会才行吗？我知道不争辩不争理，所以建议共同发正念，盘腿结印，突然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同修总是把自己当作常人，所以遇到问题总是有畏难情绪，这个心存在时间太长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执着，埋没了同修的神性，神的那一面才是同修的本性，那一面是什么都会做的。可是人的观念太强大了，放不下人心执着，神的一面就被束缚着，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总说自己不会这不会那。修炼就是修去自己后天形成的人的理，人的观念，不断去掉人心执着，神性就会不断的出来，表现就是越来越有智慧。发完正念，跟同修交流自己的体悟，告诉同修，艰难困苦都是为了消业，磨练意志，同时开启神的智慧，开发神的能力的，要珍惜修炼的机缘。同修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很高兴。同修们一起学法，会说起自己遇到的苦恼的事情，我虽然没有那样的麻烦，但是旁观者清，许多事情能够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帮助同修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性状态，去掉向外看、向外找的强大执着，做到向内找， 在大法中修。有时我也会用自己的标准看问题，让同修不好接受，甚至反感。同修对我反驳、责怪，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时时处处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辩解、不争理，向内找，提高自己、升华自己。我感受到同修们在一起共同修炼大法，共同提高，真的是庄严神圣，无比的美好。我们这里的同修，许多人存在一些共同的执着，把协调人当作领导，服从协调人的安排，喜欢围着协调人转，不去用大法衡量对与错，在同修当中不维护大法，而是维护自我。对于同修们的拥戴，协调人也很受用，这些顽固的人心人情障碍着同修们更好地去开发自己神的能力，展现神的智慧，使大法弟子整体不能够更好地起到证实法的作用，不能更有效地抑制邪恶，清除邪恶。看到同修们的这些问题，也不曾多想，觉得同修们都在修炼中，慢慢就会改变的。现在看来，同修们改变的并不是很大，多数还在我行我素，一如既往。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束手无策。也就是说，我当初的那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我能够给同修们指出来，帮助同修们放下那些常人中的世俗执念，与同修们一起共同精进，应该会避免很多损失，使自己没能站在注视正法的角度看问题，深挖自己思想的根源在哪里，觉得那是对方的修炼问题，不是自己的事，不想管。因为一旦涉及这个问题，会给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就是这个私心在作怪。而且这么久了，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想一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自己身在其中，同修们的状态，我应该承担一份责任，向内找看自己的心，还是把自己放在同修这个整体之外了，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与我没有关系，这是顽固的人心执着。我一定去掉这个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败坏物质，严格严肃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严格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大法弟子之间真的能够像师父讲的那样，互相珍惜，互相慈悲善待，形成强大的坚不可摧的整体，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也是我们目前需要修好的一个问题。希望同修们尽快放下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世俗杂念，共同精进，奋力前行。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纯净净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日。我是1999年六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5岁。我修大法21年了，从来没有写过交流文章，总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平平凡凡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那些在明慧网上交流文章里同修们修得好。今年听了同修们的法会交流文章，感触很深。同修们对法理的深刻认识，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大善大忍的境界，如何更好地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都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同修们不只是讲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经历的磨难和如何修取人心执着，他们那从法中修出的善与慈悲，感化着在中共邪党的洗脑下迷失了的众生，让他们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 证实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在同修们的修炼故事中，我也感受到大法弟子们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中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了不起。下面我也把自己修炼得法到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看见法轮了。1996年的秋天，对气功感兴趣的我听说了法轮功，我就跟着工友们去听法。看到在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好多人啊，正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讲了好长时间，人们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我越听越爱听，再看师父怎么这么面熟面善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晚上回来，我关上灯睡觉，刚闭上眼睛，就看到一个个圆圆的东西旋转着往上升，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呢。第二天跟辅导员说，他说我看到的是法轮。还有一次，我本来想去练功点练功，突然牙疼起来，没法去练功点了，我就在家里抱轮，练着练着疼得坚持不下去了，我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弟子啊，哪能光掌功不消业啊。那空中的声音语重心长，我知道那是师父在点悟我呢，我坚持着把功练完了。随着听法看书练功修心性，我年轻时候的心脏病、慢性肾炎都好了。第二部分，我一下什么都想起来了。1999年720邪党迫害后，我就不练了。2004年底，心脏病又上了身，孩子们准备让我住院治疗，我想快过年了，等过完年再去住院吧。那天我去超市买东西，碰上了一个同修，同修问我，你还练功吗？我说不练了，我有心脏病，准备做手术呢。同修说，你练练功吧，练功就好了。我就找同修要大法书看，我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就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还睡呀？我一下子就醒了，明白了，是师父在叫我呢。我就出门找同修练功，同修打开练功音乐，我听到师父慈悲祥和的声音，我呼的一下什么都想起来了，尘封已久的修炼过往历历在目。一打开大法书，我脑子清亮，好像啥都明白了。我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再也不想去医院的事了，我专心修大法，心脏病症状消失了。过年后的一天，我的老乡住院部的一个医生问我，你怎么不来做手术呀？我说我不去做手术了，我练法轮功练好了。老乡不信，非要我去医院做心电图，上跑步机跑步看看。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累得一身汗，心电图显示一切正常，他终于相信了，我的心脏病好了。我知道修炼路上我落下了很多，师父给我一个好身体，不是让我享受常人生活，是为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开始我只是发资料，贴真相贴，后来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走出来讲真相。我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我就走出来开始讲真相，救众生，将大法的美好讲给世人。除了特殊情况，我一天不落的出去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就像云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碰到。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守好心性，向内找，逐渐地去掉了很多执着。众生从不听真相到感谢我告诉他真相，欣慰之余，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所化，救人的是师父，遇到危险保护我的也是师父。师父看护着我，一天天地出去讲真相，为我承受了很多业力，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虽然我看不到师父，可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下面说几个我讲真相中印象深刻的事吧。一，用纯净的心救众生。有一次， 我在集上遇到一个买菜的老头，我拿真相护身符给他，他一见是法轮大法的护身符，二话没说就捶了我一拳。他妻子说他，你这人怎么还打人呢？老头说，谁让他说不该说的？我没吱声，走开了，继续找有缘人讲真相。听同修们说，他们也遇到过打人的人，有的莫名其妙的就被揍了一拳。大法弟子救人真的是不计代价，不求回报，遇到啥事也不会动心的，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磨去执着的。有一次，我在我三妹夫家门口捡到一封大法弟子给我县县长的信，我让外甥闺女复印了好多份，我和两个妹妹、外甥闺女、外甥女婿准备出去发。临走之前，我跟师父说，我明天就从老家回自己家了，请师父保佑我平平安安回来。我们坐车到三四十里地外的村里发小册子，发酒瓶，贴真相贴，走一路，发一路，贴一路。当进到一个村，那个路没有回头路，被人举报堵在里头，我们一行五人被警察拽上警车，我顺势把真相护身符放到警车后座的兜里，警察把我们拉到派出所。我想，师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走。这时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咚咚咚跳得很快。外甥闺女说，姨，你咋了？我说，我心脏不舒服。警车怕担责任，叫了救护车来拉我上医院。我叫上外甥女婿陪着，悄悄跟他说，咱一会儿不跟他们走。救护车开了一会儿，我跟护士说，我不想去医院，我心脏不难受了，你带我们去附近卫生所开点药就行。护士送我们到卫生所就开车走了。我赶紧找了个车回家，收拾打印机等设备，转移资料和大法书。我心里想，我外甥闺女他们一定也能回来，结果他们也很快就被放回来了。还有一次，我准备去赶集讲真相，因第二天老家要来人，我又求师父，家里要来人，我得招呼他们，请师父让我平安回来。结果我和同修讲真相遭人恶告了，被绑架到派出所录口供，我们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当警察讲到法轮功，我说，法轮大法好不好，你们不清楚吗？一个警察说，你家的孩子素质挺高，一个是中级工程师，一个是高级工程师，丈夫也是工程师，那意思是，我家人这么优秀，怎么摊上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呢？我说，那还不是他们都相信大法好，也支持我修炼而受益得福报了吗？警察不吱声了，警察把同修带走非法审讯去了，只有一个小警察和我在一起，我就给他讲起了真相，我把他讲三退了。这时候又来一个警察，一进门就骂骂咧咧，气焰嚣张。我想，这小伙子背后有邪灵，发正念先灭了你。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他蔫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三退了。回想这两次遭恶告的事，都是因为自己救众生的心不够纯净，有求师父保护的念头，还有一点跟师父讨价还价的人的想法。好像是我出去讲真相了，我还惦记着家里的事，求师父别让我出事的想法，这是多不敬师不敬法啊。其实我们每次出去讲真相，师父的法身都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可是师父保护的是无私无我心系众生的大法弟子，不是心思不纯为私为我的做大法事的常人。从那以后，我就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自己在法上，师父，弟子一定修出最纯净的心，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跟同修们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以赶集的方式救度这一方众生，不管酷暑难当还是严寒难耐，都有我们救人的身影。集上的人都认识我们了，我们老远一来，就有得救的众生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说，法轮功老太太又来了，老远就知道是你们，你们练法轮功的跟别人不一样。 有一次，我们去偏远地区讲真相，那个地区因为地处偏僻，没怎么接触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我们去了之后，讲了一些，呼的一下来了好多人，众生真的是来听真相的啊，一讲就退，多么善良的众生啊。我们都来不及起名字，写三退名单，那一天一个人就退了100多人。我们讲完真相往回走，到车站等车的时候，桥东面有个小伙子匆匆忙忙跑过来跟我们说，警察在那头堵我们呢，让我们不要讲了，赶快回去。我们一商量，扭身往回走，到南边的包子铺坐下，看到对面的警车在蹲点，我们心态都很正，没有惊慌的，在警察眼皮子底下买了包子，安全返回了。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出去讲真相，印象也很深刻。那天我在一个大集上救人，我给一个女孩讲，她接受了小册子、光盘和护身符。不长时间，有两个警察挡在了我面前，不让我走。我说，为啥不让我走？他们说，要看我的包里有啥。我说，不行，不能看。正说话间，那个女孩来了，把小册子、光盘和护身符递给了警察，说，你看这是你的吗？我不吱声，他们就打电话招呼人。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作为修炼人，心放得平静一点，就是做好你该做的，就什么都有了。这三件事你做好了，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关注着你，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我的心瞬间就不慌了，我知道师父与我同在。我平静下来说，我要回家，就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跟着。我回头说，你们要干啥？他们说不出来啥，就在前面挡着。我就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谁敢动手我就喊人，你们干这行多少也知道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在国际上都曝光了，和薄熙来一起被抓的李东生是电视台副台长，天安门自焚伪案就是他编排的，你们整天跟邪党瞎跑，被他卖了还不知道，我们那里的国保大队长非法抓捕迫害大法弟子，都得心脏病遭了报了，现在都干闲职了，还让大法弟子给他发正念呢，这不是现世现报吗？一个警察又打电话说，你们还来不来了，我们整不了。我说声我走了，就往公路那边走，也不回头，心里想，大法弟子都是神，神做事人看不见也不知道。我就这样走了很长一段路，到公路边打了一个出租车回家了。到家里，我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谢谢师父让我在危急时刻想起了法，从法中生出的正念救了我，也救了那些迫害未遂的警察。回头想想，师父的大法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佛法，大法的威力巨大，关键时刻一定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才能化解一切危难。要做到关键时刻想到法，就一定要在平时的修炼中扎扎实实学法得法，实修真修才行的。二，好警察保护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我也遇到过保护我的警察，那个警察是专门负责监管一个集市的，我们经常去那儿讲，也认识了。我就给他一个真相葫芦，他不敢接，只是笑了笑，我就给他放兜里了，他没有拒绝。再后来，我就给他看真相小册子，他了解的真相越来越多。后来我碰到他媳妇儿，跟他媳妇儿讲，一辆警车停在了路边，同学们都走开了，那个警察走过去跟车里的警察说了几句话，警车开走了，我把他媳妇儿也劝三退了。同修们说，我也太大胆了，我想不怕，那警察明白真相，知道我们在救人，他不会管的。 后来听到他的同事们说，看到监控里我在跟人讲真相，他就在旁边也不管管。那警察说，是吗？我没看到。我知道他在保护我。他后来跟我说，讲真相别在摄像头底下讲，要我注意安全。后来有同修被绑架进他的派出所，他看到同修在那里，就对那些警察说，谁干的？谁抓的？谁管饭？大中午头的，我可不管，我还要回家吃饭呢。警察们面面相觑，把同修放了。警察里也有很多善良的人，可以救度的生命，他们也需要知道真相。当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就不愿意再被中共邪党绑架，做迫害的事，就会保护大法弟子，从而给自己奠定光明的未来。回想我的修炼路，风风雨雨，摔摔打打地走过来，浸润了师父多少心血。我就像刚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跌跌撞撞，奔着师父而去。而师父就像时刻张开手，护着我的慈父，满怀期望地等着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谢谢您。我知道人间的语言没法道出您的辛劳看护，无法道出您的慈悲苦度，也无法道出弟子对您的感激尊敬，就只有一句话，师父，弟子将一往无前地在大法修炼中走下去，用心救度更多的众生，唯愿您少一点操劳，多一点欣慰。弟子跪拜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